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前一阵啊咱们国家的第三艘航母福建舰来了个大新闻，是吧？上面的舰载机实现了电磁弹射起飞，这玩意儿在现在的地球上啊也就只有美国人的航母有这个技术。不过啊，这美国人的航母是核动力的，咱们这是常规动力，是吧？常规动力都能用上电磁弹射了，那咱们这航母也算是遥遥领先了，是吧？当然了，具体是怎么成功的，这是技术问题，咱不跟网上那些什么都懂的这些个专家一样，是吧？这方面咱也确实不懂。不过呢，我知道的是，自从人类发明了飞机以来，如何让飞机飞得更高更远，几乎是所有科学家都在琢磨一个问题。尤其是咱们人类发明了航空母舰以后，这种新的军舰到了一定的尺寸就没办法再放大了。当时的飞机想要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又得需要足够长的距离。刚开始的时候，这些舰载机都是螺旋桨飞机，顶多挂一个鱼雷，挂一个炸弹，整体来说都是比较轻的。即便甲板跑到短一点也没问题，照样能起飞。但是后来随着飞机都变成了喷气式的，这飞机上挂的武器装备也就越来越多，重量也就越来越重，这时候再让这些铁疙瘩滑跃起飞，这就是有点不要命了，是吧？于是乎人们进一步改良出了一种装置，可以把这些飞机像弹弓一样射出去，这就是现代航母上必不可少的弹射器。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弹射器这个小玩意儿，它都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各国为了研发弹射器都开过怎样的脑洞，以及用上电磁弹射就真的遥遥领先天下无敌了吗？随着飞机被人类发明了出来，这种高科技的玩意儿很快就用在了军事上。短短五年后，也就是1908年8月2日，世界上第一架军用飞机就飞上天。只不过当时世界上主要的军事强国都优先把飞机装备给了陆军，其实各国海军也对这新鲜玩意儿十分眼馋，这新锐武器飞得高看得远，如果海军也有了飞机，很有可能就能改变海战规则，是吧？于是乎怎么在军舰上安飞机，怎么在军舰上把飞机飞出去，就提上了各个海军强国的议事日程。1912年美国海军飞行员埃利森上尉在一艘运煤船上进行了弹射起飞的试验，1915年另一位海军军官在一艘装甲巡洋舰上成功弹射起飞，这是人类首次从航行的舰艇上弹射飞机，同时也意味着弹射器正式有了战斗力。弹射器能让飞机从狭窄的军舰轮船上起飞，这在当时来讲简直是一件黑科技。于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装备弹射器，当时在军舰上安装弹射器是一种潮流，不过航空母舰却没有跟风安装。这也很好理解，因为航母甲板宽大，飞机完全可以正常滑行起飞，安装弹射器反而显得多此一举。从1922年兰利号航空母舰服役后，美国人就在这艘船上进行了大量的起降试验，试验的结果是弹射器可有可无，像个鸡肋，于是在1928年把弹射器拆了。直到30年代末，随着飞机的尺寸和重量越来越大，需要滑跑较长的距离才能够起飞，一些美国海军中的有识之士就开始上书谏言。虽然说现在的飞机不安装弹射器也没问题，但是安装弹射器之后能让飞机的滑跑距离变短，这就意味着在极端情况下，如果航母的后部飞行甲板被炸了，飞机也能通过弹射器起飞，不耽误打仗。所以从这个发展的角度来看，现在最好还是安上弹射器。于是从30年代末，从美国约克城级航空母舰开始，后续的船上都安装了弹射器。尤其是弹射派的军官们大开脑洞，搞出了机库弹射器的奇葩玩意儿。当时世界上的航母基本都是直通甲板的设计，这种设计虽然简单，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舰载机无法同时起飞和回收。也就是说，当航母正忙着让飞机起飞的时候，就无法接收返航的战机，而在接机的时候呢，又得暂停其他飞机的起飞。此时航母甲板上飞机密集，调度混乱，几乎没有任何防御能力，一旦敌机蜂拥而至，那就将会是它最脆弱的时刻。为了在这时候也能有效地保护航母安全，美国人就认为有必要在飞行甲板下面的机库里安装一部机库弹射器，这样一来，当顶层甲板一团乱麻的时候，航母还能放出飞机来保护自己。于是乎，美国的海军高层迅速采纳了这个点子，给三艘约克城级航母都装上了机库弹射器。 机库弹射器横贯这个约克城级航母的前机库，两侧有向外伸出的延伸段，飞机可以从任何一侧弹射起飞。最开始的时候，美国海军非常重视这个机库弹射器，但是真的用了以后就发现了毛病。原来由于是机库内部起飞，飞行员对海上的天气情况并不了解，很有可能在弹射起飞的同时刮来一股侧风，到时候就会把飞机直接吹进大海。所以每次弹射起飞都会让飞行员心惊肉跳，这玩意儿的安全性实在是堪忧，是吧？另外，在用机库弹射器起飞战斗机前，机库这块区域必须清场，把停在机库中的飞机赶到飞行甲板上，这反而给本就混乱的甲板乱上加乱。更搞笑的是啊，美国人后来最终通过重新规划这个飞行甲板的布局，以及改进弹射与阻拦系统的协同设计，就把航母的警戒问题给解决了。既然这最头疼的问题解决了，那机库弹射器就变成了彻彻底底的鸡肋。所以到1942年中途岛海战之前，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就紧急拆除了机库弹射器。当美国人在为弹射器开脑洞时，盟友英国也不遑多让，他们搞出来了一个这个火箭弹射器。1940年夏天，随着纳粹德国占领了法国和挪威，当时的德国空军的雾鹰巡逻轰炸机可以从法国和挪威起飞，直接威胁到英国人在大西洋上的运输船。当时英国人装备的是飓风喷火战斗机，可惜腿实在是太短了，飞到英吉利海峡的时候就油料耗尽，被迫返航了，所以英国人就必须把这些飞机放在航空母舰上才行。然而皇家海军在战争初期损失惨重，拿不出那么多航空母舰来保护商船，情急之下，英国人想出了一个邪招，在商船上安装火箭弹射器。这些飞机平时就架在弹射器上，一旦发现情况，这些飞机就像是骑着一个窜天猴一样的方式弹射起飞。靠着这种形式的弹射器，飞机倒是能够飞起来，但是毕竟不是航母，你飞出去之后就别想降落了。所以说基本上这飞机就算是一次性的，不过呢，损失一架战机和损失一艘商船，哪个更合算？这笔买卖英国人还是算得清的，对吧？正是有了这种一次性飞机的护航，英国船队的损失就小了很多。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先后击落了10架德国飞机。等到43年以后，英国人的产能走向正轨，大批护航航母和加装飞行甲板的商船服役，这种火箭弹射器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二战末期，部署在大型航母上的飞机40%以上都需要弹射起飞，轻型航母上70%的飞机需要弹射器，到了最小的护航航母身上，干脆就是所有的飞机都得依赖弹射器了。而正是这些从航母上弹出去的飞机，为这个太平洋和大西洋战场提供了绝对优势的制空权，并且最终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和美国、英国这种海军强国相比，当时的第三大海军强国日本就犯了目光短浅的毛病。这事儿呢，得从二战前说起。战前日本海军跟英美海军关系还不错，技术交流跟串门似的，所以航母弹射器的事儿他们也是一清二楚。可是这日本人就是轴，他们有自己的看法。日本海军一是认为，如果给航母装上弹射器，就必须在飞行甲板上开很长的槽，这就势必影响航母甲板强度。二来呢，弹射器不但给航母增加了重量，还会占用甲板下寸土寸金的空间。再有一个就是舰载飞机弹射起飞的程序太繁琐，会大大降低舰载机的起飞频率。最关键的是，如果飞机本来就能滑跑起飞，那这弹射起飞不就相当于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说实话啊，人家日本海军的看法呢，并非没有道理，是吧？在双翼机时代，飞机起飞需要的速度不高，所以需要的滑跑距离也很短，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已经能够满足飞机的正常起飞了。这么看来，日本人是不想把有限的资源浪费在弹射器上，这倒也算合理，是吧？但是弹射器的另一个优势是日本海军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是没有重视的，那就是弹射器大大降低了海军对航母本身性能的要求。因为飞机在航母上能不能飞起来，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就是飞机滑跑速度和航母逆风航行时候的甲板风速。咱们打个比方啊，你一边骑自行车一边放风筝，你要是顺着风骑车，没有足够的升力，你这风筝死活也飞不起来，是吧？ 但你要是逆着风骑，这风筝呢就很容易飞起来了。这就是所谓航母逆风航行的甲板风速。也就是说，只要你航母的航速够快，逆风航行的时候获得的风速就越强，飞机就越容易起飞。使用弹射器呢，就相当于是提高了飞机滑跑的速度，那航母航行速度低一点也就能接受了。比如当时英军用的弹射器，就能让飞机在航母航行速度仅有四节的时候顺利起飞。到了40年代后期，日本人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又埋头重新开始这个弹射器的设计工作。原本要在42年3月再次进行弹射试验，但是这时候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了。由于日本人在前期打得太顺利了，患上了我大日本帝国天下无敌的蝇麻疹，于是海军便将这种不着急的设备完全抛之脑后了。等到中途岛海战之后，美日双方的实力此消彼长，战场形势对日本人来说那是急转直下，修船造船都来不及，弹射器这玩意儿就更顾不上了。更要命的是，随着战争的强度越来越大，海军对舰载机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发动机要大功率的，火力要更强的，装甲要更厚的，而且还要能加更多的油，挂载更重的炸弹和鱼雷，这就导致舰载机的重量不断的增长。太平洋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日本人的舰载机仗着这个重量轻易载低，还能自主滑跑起飞。可是到了战争后期，新一代舰载机上舰就出现了困难。比如战争期间日本研发的天山式舰载鱼雷机，这款飞机航程更长，防护更好，那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飞机重量更重，需要很长的滑跑距离才能起飞。结果当时日本航母的甲板长度不够，日本人给天山式安了火箭助推，这玩意儿才能飞上天。至于那些用商船改装的航母，本身航速就慢，就更没可能让新式飞机起飞了。所以到了战争后期，这些改装航母只能被迫用老式飞机打砸，直接就削弱了整体的战斗力。所以最终日本海军为自己的短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等到二战结束之后，人类进入了喷气时代，和原来的那些螺旋桨飞机相比，喷气式飞机的各项性能指标又有了大幅度提升，这时候的航母已经到了非用弹射器不可的程度了。按说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个弹射器的重要程度了，可是苏联人头铁偏偏要向太军致敬，就是不用弹射器，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短视，而是种种原因叠加在一起导致的。首先呢，是因为苏联的领导人们实在是过于迷信新科技，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元帅在1972年和1974年相继提出了两款航空母舰的设计草案，设想采用常规的弹射起飞与拦阻降落体系，让苏联海军真正进入航母时代。不过这两款设计又都被否了，一票否决的是主管国防工业的中央书记乌斯季诺夫元帅，在他眼里只有西方世界的小布尔乔亚娘炮们才用弹射起飞，斯拉夫的真男儿都是干拔上天。这位爷特别喜欢垂直起降飞机，认为未来都是垂直起降的天下，还发展弹射器干毛啊。不过就算是有乌斯季诺夫的掣肘，戈尔什科夫这边也是左右逢源，既然书记大人不喜欢弹射器，那干脆就换一种说法，说这是飞机加速器，为的是让垂直起降的飞机快速起飞，提高战斗力。于是乌斯季诺夫终于同意了研发加速器，这下苏联人终于开始研发弹射器的进程了，直到1988年他们的弹射器通过验收试验可以交付使用了。就在新航母决定装备弹射器的时候，又引发了苏联国内相关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的争执。当时苏霍伊设计局的设计师号称苏27之父的西蒙诺夫就站出来带头反对，因为他为了把苏27改成舰载机型号，改了没有一万遍也有八千了。可能有人就会问了，为啥这舰载机改起来这么费劲，是吧？这太好理解了啊！你航母上面的机库那可是寸土寸金，地方就这么大，要想尽可能多的装飞机，你飞机的翅膀就得做成折叠的，这样一来不就给机库省下了不少空间吗？这飞机的翅膀要是改成折叠的，那这折来折去的地方就得加固强度，这也得设计师想折才能搞定。除了这些玩意儿，你舰载机在降落的时候需要放一个尾钩，用这个钩子勾住拦阻索才能刹住车，是吧？整个过程可能也就几秒钟， 但是咱们想想，这飞机本来就非常重，那屁股后面的尾钩是不是得加固？这些还得设计师来修改。除了这些，舰载机还对这个起落架的硬度、涂层耐盐物腐蚀程度等等有严格的要求。等到改完这些东西，西蒙诺夫就快疯了。改之前这飞机只有16吨，改到现在重量一下子干到了18吨。这飞机的重量增加了，也就意味着油耗大、速度慢、航程短，这对飞机性能来说都是不小的影响。等到西蒙诺夫改完了，他已经开发出苏27的全部极限了。如果现在上蒸汽弹射的话，飞机前部和前起落架还需要重新做加固处理。可是如果再加固，飞机的重量还得增加，这破飞机的机动性可就更没法看了。苏27就是一款机动性见长的产品，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近距离狗斗。你现在让它这么沉，它还能斗个屁呀，是吧？所以这个西蒙诺夫坚决反对弹射起飞。此时还有一些相关人员也支持西蒙诺夫不在航母上安装弹射器，他们认为新航母如果未来部署在寒冷的北方的话，这对弹射器性能的要求也会很高。最大的一个麻烦就是当时的弹射器是蒸汽弹射器，在这么冷的地方使用，那这弹射器排出的蒸汽很容易结冰，这样一来弹射器的故障率就大大提高。因此从可靠性的角度来看，苏联航母并不适合使用蒸汽弹射器，所以咱就不弹射了，全都滑跃起飞得了。不过苏联军方和涅瓦设计局的技术人员还是有明白人的，首先高纬度地区不能用弹射器那都是扯淡，蒸汽弹射器内的管道需要在弹射工作开始前就被加热到180至200摄氏度，这个温度甭管多冷的天也不能结冰，是吧？而且苏联人在研发弹射器的过程中就考虑到了低温的影响，所以说高纬度不能用弹射器这纯粹就是个伪命题。另外在性能上，弹射起飞的飞机也更出色，常规滑跃起飞要尽可能的减轻飞机的重量，所以只能携带一半燃油一半弹药，像苏33滑跃起飞只能带 1.5 吨弹药，也就是8枚近距离格斗空空导弹，执行反舰任务只能携带1枚反舰导弹。但是美国弹射起飞的 F18 就能携带 6.5 吨弹药，那肯定是带着更多的弹药上天，战斗力就越强，对吧？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啊，苏33已经到了设计极限，改无可改了，所以最后苏联人只能继续使用滑跃起飞的战斗机。弹射器倒也不是不用，而是拿来给重量更大但是不用作战的预警机使用，所以乌里扬诺夫斯克就形成了滑跃加弹射器的布局，一个滑战斗机，一个弹预警机。不过这时候已经是苏联尾声的尾声了，即便是苏联人已经决定了在航母上使用弹射器，也没有时间进行试验了。就连预警机雅克44就造了一个全尺寸的木质模型，连一次试飞都没有，就更不用提弹射起飞的事了。随着苏联解体，雅克44项目也宣告下马，于是苏联制造的那套弹射器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开始到最后，他们都没有真正弹射过任何一架飞机。到了今天，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世界上只要有航母的国家都开始考虑用更先进的电磁弹射。不过咱们看弹射技术的发展过程就能明白，除了像苏联那种领导想法会影响海军建设走向的国家，一个国家的海军要是想把一项新技术从发明落地到实际的应用，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的曲折。甭看现在什么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等科技创新层出不穷，但是这玩意儿落地以后到底好不好用，那还得经过咱们人类的实践检验。就算是美国人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他们装备的电磁弹射也一样，依然存在可靠性、高故障率等等一系列问题。咱们说科技应该遵循从基础到应用的渐进逻辑，这逻辑放在军事上也一样，这些新技术一定得看它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千万别追求什么技术跃进、弯道超车，更别让政治掺和科学。日本和苏联就是两个典型的反例，你敢在海军的发展历程中目光短浅、不尊重科学，就一定会吃下自己种的苦果。其实不光是海军啊，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尊重科学与长远规划，盲目的和这两点对着干，结局一定是顶着被打肿的那张脸交学费，是吧？ 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